我们这一节课呢，问题讨论哈就比较轻松点。怎么知道是业障病或者是心念不正而导致生病呢？这个病苦啊，这个因素太复杂了啊。不过呢，可以说所有的病苦，从广义上来说都是业障，从广义上都是业障。你要是不造恶，你就不会受苦。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呢，都是我们的烦恼妄执而来的，所以呢要更努力的用功，只有这一条呢可以解决你的痛苦，这是我的看法了哈。如果某人因重病，我们可以代他们拜忏吗？对佛菩萨圣明是代某人拜忏而已，或需要也要向对方表明让他知晓呢？带他们拜忏和自己拜了然后回向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精神不好没有办法做观想，可以继续拜吗？可以啊。这个哈，好事啊，做少总比不做要好，听懂意思吗？好事啊，做少总比没做要好，做的不好比不做要好。我就这个能力嘛，对不对？我就不识字，你说我就不能拜佛了吗？我就不能念经了吗？我就不能礼忏了吗？还是可以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只要是对的就去做，做的好不好，圆满不圆满呢，不要太计较，努力做就好了。哦，你带他拜啊，跟他回向是一样的道理，都是回向给他，你也不一定要让他知道，只要拜就好了，啊，回向就可以了。说对某些有恐惧感呢，是否之前曾经与他们造下了不好的原因呢？或许吧，或许吧，我也没有宿命通，所以我也不敢肯定啊。怎么样还可以消除掉呢？也是一样，多跟他做一些善法的相应呢。这个人哈，我自己也有这种经验呢哈，就是有些人哈，你就老是跟他好像不对头，这个老是有冲突，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做一些转变我们心念的这种思维啊。比如说有人常常伤害你，你如果记得他伤害你，你就永远跟他有仇，你就想到这个人很可怜，他被这个烦恼所驱使，所以呢他被烦恼呢催着来破坏你。这个人可怜，他想要什么呢？从你这边得到一些好处，把你的名，把你的利拿到他那边去，他才得到快乐，你就给他吧。所以我们要做这种想，这个呢在玉切斯利顿的菩萨道六度的思想里面呢讲到。那么现在呢这个佛教界很流行的菩提道次广论里面呢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必须要转我们的心念呢，我们的情绪呢是由我们的心念所构成的，是由我们的心念所引导的。所以呢这个情绪啊，这个喜怒哀乐的情绪啊，好恶的情绪啊，如果你觉得他伤害你了，你就会对他起嗔恨心，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他没有伤害到你，你就嗔恨心就会放下。所以你就要起一种思维，觉得说，哎呀，我就是我欠他的嘛，欠他还他，应该的嘛，你就不会起嗔恨心了，对不对？你觉得他很可怜嘛，哎呀，这个人可怜嘛，给他算了啦，没有关系，反正我少这一点也没有多少嘛。你这样想，你心情就不会那么执着，那么嗔恨心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去转变我们的思考的方式，这是非常有效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种思考模式。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要这样去想，朝着正面的思考去思考，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无穷尽的生死轮回中间，这种思考都是绝对的必要，而且要常常这样去做的。你常常这样子的练习，你这样子思考以后，你就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且呢能够转换你的身心的人。你这样子，你就会把很多身边的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事物呢调理到非常和谐的状态，那么你的菩萨道的这个生涯就开始开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一种形式啊。那么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啊、在台湾在大陆啊，我不知道在这边怎么样，都很风行啊。其实跟他的这些理论呢、啊、有关系，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啊、它其实是脱胎于欲切势力论的啊，脱胎于欲切势力论的。那么它之所以这么风行，这么为大家所乐于去读，其实跟它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呢确实的有效有用有绝对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吸取这样子的一种佛法的精神教诲，这是呢我提醒你的。以减食为汤药，自己肾状况不好而需要少吃多餐呢，是否影响修行？这样过午不食，持戒就不清净了，需要对佛菩萨忏悔吗？那要忏悔哦。嗯，这个尽量啦，这个持戒哈，这有一些这个佛门里面的，尤其是僧众的一些哈小戒哈，在汉传的佛教里面呢，渐渐的呢，尤其是跟这个社会生活比较有冲突的呢，大家就比较放松，因为大家都放松了，所以大家也都放松了。其实它还是很值得我们去遵守的。比如像这过午不食这条戒，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要看个人了，就只能看个人的啊，看每一个寺院不同的寺院的一个处理的方式的啊。好，我们看下面的哈。当我们在读诵经典时呢，没有披袈裟，正身端坐读诵。却在任何时刻任何地点，如等人等车医院等读诵经典，可有否有过失？原因在把握时间，再来自己的功课嘛，非把它送完不可，这样做是否有过失不专一呢？请法师开始。我认为是可以啊，因为这个我们端身正坐呢是要带起我们的恭敬心。我们如果能够有恭敬心，其实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啊，什么地方都可以。佛菩萨不会怪罪众生，只是我们自己要去恭敬心啊。所以呢是我们自己起恭敬心就好了啊。那么因为现代人的话呢真的没有办法有那么好的福报，有空闲的时间让我们坐在佛堂里面焚一炷香啊，休息以后精神饱满的来诵经，没那么福报了。所以呢在等车子啦，因为现在很多时间都浪费在交通上面啦，对不对啊？等车子的时候啦，看病人的时候啦，那么做做功课呢，其实呢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太在意哈。参加过拜地藏忏、三昧水忏的沾茶忏，但是都没有做任何的供养及观想，只是供一支香，然后就纯粹的拜上拜下，在专心看着自己的身体的速度，是否有算如法的拜忏吗？可达到拜忏的效果吗？我还是那句话哈，有拜总比没拜好。那么你这一次听了这个梁皇大义以后的话呢，你就比较懂得这个忏悔的精神了，忏悔的思想的话呢，那以后就按照这个去拜就好了啊。在读过一本书称作《心灵的沟通》，有这样子的说法， 跟一个人忏悔，如冤亲债主观想他站在你前面，然后跟他忏悔，就能解冤释结，态度彼此会好些，是否符合佛教的义理？这样做有效吗？可以啊，你想你的冤亲债主在前面跟他忏悔可以的，可是呢你想不一定是事实啊。我们常常的起一种惭愧心忏悔心呢，不是坏事啊，不是坏事，至少呢我们提醒我们自己呢，不要再去伤害别人，不要再去伤害其他的友情，这样子呢我们虽然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忏悔清净，可是至少我们会让我们呢起一种惭愧谦卑反省的心呢，让我们不要再造恶，或是我们不敢勇于造恶，这就是忏悔的力量啊。请问法师，个人在家礼忏是否是最好是满108拜？108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礼忏如果身体状况不能拜下忏悔功德，有打折扣吗？共修时如果大众都需跪着诵，而本身是坐着诵，大家一样的诚心，但两者的功德会是一样吗？这他有三个问题啊。他说108拜要不要满了？108什么意思啊？念珠108个串一串，刚刚好108嘛，所以就顺着念珠就108就好了。其实108哈，有一些说法了，其实呢不一定，也不一定要多少拜，你就是诚心的拜，恭敬的拜就好了，能拜多少拜多少，好，这个最重要。身体状况不能拜的话，功德有没有打折扣呢？这个我们做一个布施，有三种东西决定了布施的功德，哪三种东西呢？第一个就是所施的对象，你布施给父母亲，还有你布施给路人朋友，或是一条狗，或是布施给三宝佛菩萨，这个对象不同，你所布施的功德就会因为对象不同而产生不同，这是第一个变化的因素。第二个，对象确定了，比如说你供养给我们妙香林佛学院，这个对象确定了，你供养1块马币10块马币，那当然10块就是1块10倍嘛，对不对啊？这个算数也算得出来嘛，很简单嘛，对不对？你供养100块，当然比1块钱要多100倍嘛，这个很简单嘛，对象确定的数量就决定的倍数嘛，对不对啊？那还有一个会变化，就是你的心态，你不甘不愿的布施跟你心甘情愿的布施可能就不一样啊。你不甘不愿布施1000块马币，可能呢比不上人家心甘情愿布施1块钱的功德还要大，听懂了吗？你欢欢喜喜的布施，虽然你只有布施1块钱马币，可是呢很欢喜很恭敬的布施，比他不高不兴不乐意的布施1000块功德还要大。为什么？心量大功德就大，心量小功德就小。他不高兴的布施，不甘愿的布施呢，他那个功德啊就有杂染，就缩少。所以呢这三件事情决定了功德的大小。其实我们礼佛也是一样，礼佛也是一样，你很恭敬的礼，这是恭敬心。第一个，你礼的那个拜佛的那个拜的那个姿势正不正确呀、那个完不完整的，这就是你拜的那个内容嘛，你布施的什么东西嘛。然后你拜佛的对象是什么人？今天你给你师父礼佛，顶礼你师父，跟顶礼别的出家人，或是顶礼大众生，或是顶礼佛菩萨不一样嘛，对不对啊？对象不一样嘛。好，所以说呢， 如果不能够真正的拜的话，我认为功德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好，我看法了，我不敢很肯定的哈。那为什么？因为你的因缘就不具足嘛，那所以你就多诵诵，多多的诵好了。有念诵总是比没念诵要好嘛，你不能拜你用念诵的嘛，对不对？供修的时候，如果大家都跪着诵，如果自己诵的话呢，功德一样吗？跪着诵，我认为当然比坐着诵要好。我认为的哈，他讲的说哈，他这个大乘的法门哈，难信难解啊，如何能让更多的人信受啊？我有时候也为佛教哈很担忧，就像你担忧一样的，担忧没有人来学佛了。不过我现在哈，不是不担忧，而是没闲工夫担忧，因为我知道担忧也没有用，省了这个心吧。这里面很复杂的因素了，为什么？就是我自己在观察在反省中就是说，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众生的业感。我们个人的力量啊是很微薄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力量，不是说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的，可以，可是我们的力量非常的微薄。那么所以呢，我们只要努力的做好自己的这一份，至于说他能够改变多少呢，你不要多想了，想也没有用，懂吗？你只要问你自己有没有做好你自己的本分，你着急着急没有用的啦。其实我以前的可能比你着急十倍百倍不一定，可是我知道没有用啊，你着急什么用？没有用。所以后来就什么就放下了，不要着急，现在还是很着急啦。不过这是我自己的思考的过程啊。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哈，你不要去多想，想也没有用。那至于说怎么样人家信受的话呢，我告诉你一条，你自己先好好的修学，好好的打坐，好好的读经典，好好的持戒，就是三点。你要是能够持戒清净庄严的话，你会感召很多众生跟着你学佛，他就是博士，他就是教授，他看到你他也恭敬你。为什么？你戒香庄严，你持戒清净，那个无形的那个香气呀、啊，就把他迷倒了，他就跟你顶礼了，相信吗？真的、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好好读经典。我就讲，我说哈，我说我不怕人家找我辩论，就怕你不来。我不怕，谁我都不怕。所以我说叫他们说，问问题没有关系，你怎么请你问好了，谁问我都不怕。为什么？我自己有信心嘛，我对经典熟悉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这样子你就可以说服很多人了。第三个就是要打坐，你坐在那边三个钟头不起来不动，谁不敢吭气啊，对不对？你这功夫就把他给吓住了，我坐下去三个钟头就不动，他就不敢吭气啊。他坐在那边三十分钟就他自己就知道自己怎么样，他就知道这个人功夫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如果你还有点神通，或者你还有点功夫，真正的功夫，那是坐了三个钟不动是外向啊，对不对啊？你心里面不知道啊。如果你真的心里面有点智慧有点功夫的话，哦，那就不得了了，那就很厉害了。那个时候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很多人就会跟随你了啊。所以说呢，你不要担心别人来不来学佛， 你要担心你自己有没有学佛好，听懂吗？我们出家人就是要有这种思考。行者在修礼敬供养的时候，似乎应该提起无常、苦空、无我的思量，以相应于此佛法与时期的外道的不共之法。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什么？是声闻层的禅法。我们讲到大乘的思想啊，刚刚我们要结束之前，我们还讲什么大乘三宗，龙树菩萨、马明菩萨有没有讲到啊？告诉你菩萨的思想，菩萨的思想啊，怎么还在讲这么无常、苦空、无我呢？没有无常、苦空、无我，他说什么就变成外道的思想了，好像有了外道的嫌疑一样的。这是因为你还没有听懂梁皇宝忏，没有听懂忏悔的思想，他的精神。我在昨天讲忏仪的时候，我说整个的忏仪啊，它是以无声忏为主体，取向做法忏为辅助。有没有讲这句话？我讲这一段话讲了好几遍，有没有啊？我一直反复的提醒，这个无声忏呢，这是佛法的最核心的思想。你还在讲什么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表示你没有听了，听了两天都没听懂。各位懂这意思了吧？听懂了吧？他还讲到说，要不要加进无常、苦空、无我呢？免得落入有求。什么叫有求啊？我在讲到三种忏悔的方便的时候，一个转变业缘，第二吹破业果，第三个观法无声，对不对啊？我在讲这三个差别的时候，我怎么说的？我再说一遍啊，我说转变业缘与吹破业果这两个方便的时候呢，是肯定的有一个恶业的实体，而后把他们的外缘转变，把他们的业果吹破。转变业缘，业的力量还在，只是他受报的结果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的果报调整以后，我们不会受很大的苦而不苦。吹破业果是彻底的把这个受报的报体把它破坏掉。那么观法无声是彻底的否定，不承认这个业的本质的存在，是不是这样讲的？是不是啊？所以呢，你了解这个思想，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有求啊。今天是我们对于业的认知的问题，所以业如果你的智慧不够，我也讲到说这三种其实在一件事情上面可以同时存在。有没有讲这一段呢？是智者见深，愚者见浅的一种态度，对不对？你看你的智慧深，你看的就深；你的智慧浅，你看的就浅。所以你的智慧浅，你运作起来就是只是转变的业缘，业的力量还在，可是受报的情形改变而已。你智慧再深一点，就能把这个业的力量把它破坏掉。你的智慧再深的一点，用无声的忏悔，你就可以彻底的把这个业销毁掉，没有，对不对？我有没有讲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里面的问题不是有得没有得的问题，因为呢，我们对业的认知端看于你的智慧的浅深，你的智慧浅，所以你会认为有业；你的智慧深，你就知道业的体性不真实。所以呢，这个里面没有所谓的有求无求的问题存在。好，这个是我要再跟各位讲清楚的啊。好，这个问题啊，这个算比较有深度一点的了哈。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哈，为何参化头禅在马来西亚没有广为流传？ 因为没有老师也没有学生，所以没有广为流传，所以现在要赶快去找老师去找学生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没有人提倡，重点是没有善知识提倡，重点啊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哈，听法师提及到《法华三经》说普贤为三经之行门参藏，为普门品中开示，作众生多隐喻称为愚痴，常念观音菩萨圣号及托于世，即使何故多争普贤观经为三经之行门呢？这个好讲到这个普门品跟这个普贤观经的不同哈，他讲到说普门品说淫欲众生嗔恨众生呐、多念观音名号就能够除掉这个烦恼。观音菩萨的这个名号啊，他这个除这个烦恼其实是比较浅。那普贤的话呢，普贤观经的话呢，其实他是要深入这个法华三昧的思想，深入这个法华三昧的思想，所以他诵这个法华经以后，见到这个普贤菩萨现身加持，啊，那么这个普贤观经呢，就是再进一步的话呢，我没有太深入的去理解啊，我就谈到这个地方哈。接下来一个问题的话呢，讲到说梁皇忏与水忏思维是否同名慈悲道场忏法，水忏的这个名字我不知道，慈悲三昧水忏嘛，应该叫三昧水忏啊，慈悲三昧啊，所以它不完全是这个慈悲三昧水忏啊，应该叫慈悲三昧水。那么他这个忏的因缘啊，要看这个忏的因缘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慈悲三昧水忏是这个悟达国师啊跟迦诺迦尊者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迦诺迦尊者他用进入这个慈悲三昧以后化成了这个河水啊，然后让这个悟达国师手拿这个三昧水啊，三昧所化成的这个水啊，叫三昧水，慈悲三昧的所化成的水来洗他的这个人面疮，然后把这个人面疮洗掉。所以呢这个慈悲三昧水叫慈悲三昧水忏呢，所以它多一个水的这个比喻啊，啊虽然它也是慈悲命题的，可是呢两个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共修大众回向后，如亲人有障碍，是否需自己再陈述回向？在家个人自修诵经后，如要回向，除了亲人，还有历代祖先等，听说个人自修是没有这般功力来回向大范围的。不管是大家诵经也好，个人诵经也好，都可以做私下的回向。至于说，你说回向一个人诵经，个人诵经没有这个大功德呢，那未必，那也未必。不在于人的多寡，而在于我们的心的大小。你的心清净，你的心的智慧开展，这个诵经的功德就大。以前有两位师兄弟啊，有一个这个师兄呢，就是讲经啊，很会讲经，越讲越会讲啊，名播远方。那么这个师弟呢，就呢只会诵一部普门品，比较钝，没事就给人家诵经过活。过了20年以后呢，这个师兄师弟呢又在一家旅店里面碰到，这个师兄就问这师弟说，你最近在干什么事啊？他说，我还是在给人家念普门品啊。 这个会讲经的这个师兄就有一点好像瞧不起他了。送个普门品又怎么样？他自己讲经几十本呐，啊，所以他很有名的大法师啊。他就想说，那你送个给我看看，你送了几十年也送个什么？看你送出什么名堂出来了？这个心里面有种轻慢的这个心呢，啊。于是这个师弟呢，就把普门品拿出来，啊，然后呢，就点上一炉香，啊，就开始用唱的，啊，就是有点那种唱念的一种方式。刚唱这个经题的时候，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独自的念嘛，哈，一唱念的时候，就听到音乐出来了，然后香气就开始慢慢的香气越来越浓。然后随着他诵经一直诵，这个音乐呢一直的缭绕，天音乐呢非常美妙，天一直缭绕啊，然后香气呢非常的浓郁，然后诵完以后这个音乐才停止，香气慢慢的散掉。哇，这个师兄哈，诵到起来以后，他就心里面就越来越觉得惭愧，他不知道这个师弟诵一部普门品呢，啊，竟然有这个功力啊！一送整个天乐天香啊，就跟着起来。后来这个师弟呢，送完经以后就收拾回房间休息了。第二天，师兄哈，想想再跟这个师弟谈一谈，请教他这个怎么回事啊？第二天去看，这个师弟不在了。所以呢，这个诵经哈，啊，我前两天讲过这个。就好像一个机制一样的，啊，其实我们是启动了一个宇宙的机制。你诵地藏经就启动了地藏法门的机制，你诵普门品就启动了观音菩萨的机制，你诵法华经就启动了法华经的机制，你诵金刚经就启动了金刚经的机制。而问题是说，你能不能够有这样子的智慧去什么？去深入到这个经的这个经义里面，用这种禅定的心，用智慧的心呢，深入这个机制里面，打开这个宇宙的奥秘。啊，所以呢，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心量都跟宇宙平等啊，所以不用担心啊。我们呢，看啊，下面。一切法由心所现，那么心灭后心所现而造的恶会因心灭而灭吗？我们的心呐，啊，如果心灭的话呢，是可以灭罪的。那我问各位，你的心灭了吗？写这位的居士吗？你的心会灭吗？可能灭吗？所以如果你的心能灭的话，罪可以灭。问题是你可以灭你的心吗？你睡觉的时候你都不一定能够灭你的心，甚至包括你死了你的心都还在，你不会呼吸的你的心还会跑，你相信吗？所以心灭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你不要以为心灭很容易。智慧的高低呢，会因为忏悔的时间的长短而影响吗？当然有影响，长短也有影响啊。观想成就乃至瑞相成就现前，是定成就还是会成就，还是入佛法正见一大前方便？瑞相现前是罪业积消，观想成就的话呢，是定还是会？基本上是定，有的时候也可以是会啊。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方便，也可以讲，因为观想成就业障消了，并不表示你智慧就成就，所以呢，业障消，那么无明不一定消，这也是真的啊，无明不一定消，可是呢，至少你业障消除以后呢，就得到了修行的一个缓冲啊。否则你堕落恶道以后，你就根本连修行都不要想了啊！ 所以呢还是有差别的啊。听有人说超度法会不一定能超度众生，一般上只是众生能得法时而已。如果主忏的和尚功德一堂，一般众生是否能被超度离苦得乐往生善道？这个好也是一样，有很多条件。最重要的没有错是主忏的这个法师的功力，还有忏悔当时的陪送的这些法师，就是这个法师群呢、他们的功德成就决定了这一场法会的功德啊，这是主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啊，像大众的配合啦、道场的庄严啦、施主的诚心等等都有。最重要就是僧众的这个功德力、法力，这是决定这个东西。那么可不可以超度呢？可以。请问法师在诵经呢，可以略过炉香站，有否过失，或仅以读诵方式带过即可？不会唱，念一下也可以。当我们以取向来拜忏时，如果拜万佛洪名宝忏，每拜每尊佛只是观想释迦牟尼佛的影像，是否能达到拜忏效果？亦可以。可以请师父多解说慈悲喜舍的舍吗？舍啊，我刚刚讲过，就是什么，就是不去执着。比如说呢，我们对于我们的父母对子女是不是很爱护啊，是不是，是不是很爱护啊，那就是不能够舍啊，因为我们还有贪着在里面。你的儿子你很爱护他，叫他来送给我们那个传悟法师出家当徒弟，你就舍不得啦，你就舍不得啦，对不对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还有爱着在里面嘛。这个舍就是要把你这个爱着去掉。慈悲里面还有一份爱着，懂吗？我刚刚不是讲吗，这慈悲是有我见的，叫慈悲，对不对啊？昨天聆听慧空法庭的百丈禅师也无禅的典故呢，心里感触良深。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好，我们今天到这边结束。阿弥陀佛。